好声音，好口才，会说话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。这里是恋爱成长学会，这里是所谓情商高就是会说话，我是赵民，我等你。
所谓情商高就是会说话，各位好，我是赵民。如果你刚走入职场不久，我希望你能首先明白这个道理，谁都会犯错，可是谁都不喜欢被别人指出错误。职场啊，是个考验人性也暴露人性的地方。一方面，一群人聚在一起做事，水平不一，难免出纰漏。另一方面啊，公司中的小团体出于眼前私利，有时候会故意制造事端，甚至造假。不管哪种情况，只要你被裹挟其中，面临的头等大事都是如何巧妙并及时地指出问题所在。这既是初入职场的第一课，也是贯穿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情商训练。刚才说了，我们面临的头等大事都是如何巧妙并且及时地指出问题。先来说说及时这件事儿。在工作中啊，不及时指出别人的错误是会酿成大祸的。10年前，也就是1997年的8月6号凌晨1点42分，大韩航空公司801航班在关岛机场以南3英里的尼米兹山坠毁，机上254人当中有228人遇难。调查人员调取了飞机上的黑匣子，发现在飞机坠机之前，机长、副机长和随机工程师有这样一段对话。在凌晨1点30分的时候，机组人员看到了远处地面的灯光，随机工程师问，这是关岛吗？说完之后停了一下，然后自己又补充说道，哦，是关岛，关岛。听到这句话，机长轻声的一笑说，好。这个时候，副机长向空中交管中心发出了请求，雷达调至左侧第6号跑道，飞机开始为降落关岛机场做下降飞行。1点41分48秒，机长说，打开雨刷。随机工程师打开了雨刷，此时外面正在下雨。这个时候，副机长问，不在视野范围。副机长正在寻找跑道，但是还没有找到。1秒钟后，近地警告系统的语音报告提示到500英尺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飞机距离地面只有500英尺了。他们还没有看到跑道，怎么就离地面这么近了呢？2秒钟后，随机工程师吃惊地说，嗯。1点42分19秒，副机长说，让我们做一次复飞，意思是让我们拉起飞机绕个圈再次降落。1秒钟后，随机工程师说，不在视野范围。副机长又说，不在视野范围，我们无法着陆。1点42分22秒，随机工程师再次重复，复飞。1秒钟后，机长才说道，复飞。但是他的拉升动作太慢，没来得及阻止飞机下降。大约4秒钟后，飞机就撞上了尼米兹山。也就是说，从飞机离地只有500英尺到机长意识到需要复飞已经过去了30多秒。30多秒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忽略不计，但是在飞行过程中，这是生死攸关的时间，稍有迟疑就会发生不可想象的事故。那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，由于副机长、随机工程师在报告飞机状态时候的语气太过平和，没有强调当时的危险性，导致机长没能及时做出复飞的举措，结果酿成了大祸。实际上呢，早在1990年，哥伦比亚埃维安卡航空052航班的空难，也是由于副机长过于平静的语气，降低了情况的严重性才导致的。后来，语言学家把当时副机长的语言称为缓和性语气，就是说低调处理所说内容，以取悦对方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有些场合啊，大胆说出自己的见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人们宁愿冒着犯错误或者撒谎的风险，也不愿把真相直接说出来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的一位学员啊，在一家设计师事务所做设计助理，好几次呢，他都发现设计师做图总有一些错误，于是啊，直接向设计师指出了错误，结果被设计师骂了。他觉得很委屈，跟我说，这个设计师明明就是做错了，还反过来骂我，你说我以后还要不要指出这种错误呢？和上文讲到的空难事故相比，我的这位学员可以说非常勇敢，对吗？他顶住了压力，指出了设计师的错误，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。因为设计的好坏已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， 从我们家里水龙头和洗手盆的位置关系，到一栋楼的使用寿命，再到一座桥梁的安全性，我们生活中几乎每个细节都离不开严谨的设计。严谨设计的背后是设计师一丝不苟的职业操守。那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的这位学员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，对吗？因为他勇敢地指出错误，很可能从一开始就避免了一个更大错误的发生。不过啊，我想你和我的这位学员一样，更关心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在之前咱们讲到的缓和性语气和直接指出对方错误之间，有没有第三种方案呢？既杜绝了工作上的后患，还能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不让对方难堪呢？我的建议是这样的，首先在用词上要避免使用像错误、不对、有问题、算错了等这样的一些字眼，这些字眼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和抵触情绪，所以你不能说啊，这个地方的数据是不是算错了，或者我觉得这一块设计的有问题这种话。换成是你，如果有人这么指出问题，你也会不高兴，对吗？其次，把以上字眼换成一些表述比较模糊的方式，比如说对不上，让我感觉有点迷惑，一定是我搞错了，这样的一些说法。那如果下次再遇到设计方案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可以按照以上两点这么说，张老师，按照您的要求啊，我把这个方案核对了三遍，整体非常完美，只是有个小地方啊，数据有点对不上，我想请您看一下。哎，这就是对不上。你也可以这么说，哎，张老师，图纸的这个地方有几个数据啊，让我觉得有点迷惑，所以想请您看看是不是我搞错了。你看，让我觉得有点迷惑和是不是我搞错了，那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把矛头指向了自己，强调自己很迷惑，而不是直接说哪里有问题。这样呢，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对方的抵触情绪，有利于问题的快速解决。当然了，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和设计师沟通之后，设计师仍然坚持自己原有的方案是正确的。那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这是设计师故意犯的错。所谓故意犯的错，就是那些设计界的老手们游走于灰色地带的伎俩。比如说，在不太影响主体安全性的情况下，稍微改一改钢材和水泥的标号，改一改公共区域的面积大小，改一改道路的走向等等，这背后啊，都蕴藏着甲方巨大的利益诉求。作为设计方，当然要以甲方的意见为准了，否则连中标的希望都没有啊。其实不论什么行业，总有人会想方设法钻空子搞特殊，让规则服务于自己。而位卑言轻的我们，虽然说话没太多分量，也无法和行业潜规则对抗，但至少我们应该逐渐学会巧妙的表达，清醒的应对，不违背职业操守，不丧失做人的底线，同时与同事和领导保持积极的沟通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最后想说，在我个人看来呢，如果一家公司不断的作恶，不断靠钻空子来盈利，一定无法长久，身在其中的人也迟早会被染黑，所以啊，这样的团队不如早点离开。如何巧妙指出别人的错误，是你走入职场的第一课，也是贯穿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情商训练。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惑和需求，可以微信添加我的助理咨询师恋爱成长006、恋爱成长的全拼后面是006，获得一对一的咨询服务。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赵敏。